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的三峡大坝现在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8月7日下午1:08，四川宜宾高原发生了 4.9 级的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是属于浅层的地震。随后在4:02又发生了 3.0 级的余震。网传视频显示，人民惊慌失措爬出屋外，一道房屋的围墙瞬间倒塌，而屋外的家具就剧烈震荡。视频又显示，很多楼房的墙壁都裂开了，铺满一地都是掉落来的砖头、水泥和碎块。不少超市损失惨重，商品掉落一地，一片狼藉。更有一家小型超市的老板娘面对掉落一地的商品，在这放声大哭，对着镜头哭诉：我的天都掉了下来了，房间还一直都在这摇，这幅墙都快要倒下了，刚才我还在床上高，真是吓死我了。她还说：哎呀，都没赶得切着鞋，现在对脚都快烫伤了，好热啊。另一视频显示，地震时有一位女子困在电梯入面，她的哭声放得更大。另有一名男士说：刚刚地震了，你说得不得人惊？上面你看不懂，看下面吧。看到这些牌没？万幸的是他们跌落来的时候并未伤到人。我老板的车都被砸烂了，你看看啲玻璃和天窗那块，大家千万要注意，太危险了。另一段网传的视频显示，地震还造成了山体滑坡和塌方，滚下的泥石造成了道路的开裂，其中有人大嗌：山塌落来了，地震了，吓死人了。一名男子向着滑落来的斜坡说：全部都裂开了，全部都松动了，这里已经脱开了，还有那里都脱开了，这么大的一块石头都裂开了，地震还造成了一个大的天坑，看下去深不见底。根据大陆媒体的报道，高原长田、班竹林等村庄，以及复兴镇、寻常镇等多个乡镇的房屋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距离镇中仅17公里的高原县城，以至27公里外的宜宾社区，震感强烈，拱县、叙州区和长宁县，甚至是远在云南的穗岗的民众都表示，屋企里面的吊灯就好像钟摆一样，在这里搏命摇晃，沉重的梳化在地面上移动。当地官方通报称，截至当日16:30，有一人在避险之中因户外墙体倒塌而被砸死，另有一人轻伤，另外五人轻微伤，数百户房屋墙体开裂受损。据统计，高原自6月29日发生 5.5 级地震以后，就在短短45日之内发生3级以上的地震，已经达到33次之多。看来这些这么密集的3级地震都是一些更大的地震的前震。如果官员不教他们掌握这些震前逃生的黄金时刻，那很可能的结局就是大家都在这里坐等下一次更大的地震发生，到时能不能够逃得出生天都好难讲。而在震中200公里范围之内，近五年发生3级以上地震的次数更加是高达259次。因为频发的地震，当地很多人甚至患上了失眠、焦虑等应激反应，有人每日晚上不敢宽衣就寝，稍有风吹草动就夺门而出。还有些老人和小孩被震出了幻觉，总觉得块地无时无刻都在这晃动。有位女士自拍对着镜头说：我住的是老城区， 你睇我住嘅仲系啲老房子，依家啲地震一直都喺度震，你觉得呢栋房顶唔顶得顺啊？咦，真的是，我要疯啦！天啊，天天都喺度摇。喺宜宾呢一度有咁多地震吗？唉，太恐怖啦！另一位比较肥嘅女士，佢对住镜头话：哎呀，呢个地震特别偏爱我哋高院，系唔系觉得我哋高院承受能力比较强呢？就隔三差五咁喺度震，冇心脏病嘅人都震出心脏病嚟啦，太狠啦！今日又系4.9级，又系喺中午。哎呀，呢、这个地震啊，宜宾范围内拱院、高院三天两头就系大震、小震，震个不停。喺呢三个月里面都唔知震咗几多次啦。刚才又嚟一次大嘅，轰轰声。震到个人心都慌啦！哎呀，呢啲地震都成咗日常啦，佢哋仲经常放炮，轰轰隆隆咁，知唔知系乜嘢原因啊？你叫我哋点样过日子啊？嗱嗱嗱，如果呢位女士所讲嘅系属实，而家宜宾市同埋高院一带的确系唔适合居住嘅，当地政府点解唔疏散啲人呢？仲采用炸药去做一啲工程？可能是做霸体的维护啩，这个我们不得而知。有专家说这个是按照常规自然地质板块运动的规律出现的高频的震动，但是当地民众纷纷质疑地震可能和宜宾开采页岩气有关。是的，刚才那位肥胖的女网友不是说还有些轰轰隆隆的放炮声吗？这个不是正好跟这里所讲的开采页岩气有关吗？能对应得上吗？而网民就呼吁当地政府给出合理的解释。自从今年六月以来，宜宾在短短的一两个月内就密集地发生了几十次三级以上的地震，尤其集中于工作日和凌晨的时分。震中全部都高度锁定在高院同一小区块范围的区域，而且震源深度普遍是5到8公里，这个就正好同开采页岩气需要压迫岩石开采的作业高度吻合，这个同天然地震的规律完全不符。尽管当局以处于地震带为理由解释，但是如此高度集中的时间、空间和异常的深度，实际是难以用自然现象来自圆其说。当地民众希望上级部门立即成立独立调查组，公开地震的监测数据，并暂停震中地区所有相关的开采作业，给老百姓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不能够令群众在惶恐之中过日子。公开资料显示，宜宾是川南页岩气开发的重镇，拱县、高县等多个区县都位于长宁至威县的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之内，以及川南页岩气开发密集区附近，处于四川盆地南部页岩气开采的重要区域，所以民众的质疑并不是无理取闹。但是宜宾地区的地震问题绝非单纯的页岩气开采那么简单。在8月7日，一位自称是三峡内部工作的人员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向博主罗翔投稿爆料，揭开了水利界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他说，我是一个从事水利工程设计的工程师，他披露大型的水利工程会引起地壳加速裂变，即是裂开啊，同埋地形改变，从而引起了程度不一的地震。这个道理都是国际的共识。三峡大坝你懂的，宜宾45日就地震了32次，就在今日就发生了第33次。这位工程师口中所讲的国际共识，在学术界被称为水库诱发地震，简称 RIS。 这个并不是什么阴谋论，而是已经被无数历史案例证实的科学现象。一位业内人士亦都在网上留言指出，宜宾所在的川南片区近十年地震频发，一个是大型水电站向加坝，还有溪洛道水电站都离宜宾好近，这两座电站的装机容量几乎同三峡相当。而另一个原因就是页岩气的开采，用700多个大气压力夹硬将沙液强行打入地下，导致岩石碎裂， 局部板块应力重新分布所造成。这些就不是不知道的自然现象，是明知故犯的地质灾难来的。官方不给当地的人民一个警示，或者教他们遇难时候的一些安全守则，一味积极地隐瞒真相，实行鸵鸟政策，当乜事都没有发生过。到真正大难来到的时候，就一切都太迟了。官方就在这杀人，为了谋财，所以害命。而愚昧的老百姓，除了无知，就是愚蠢。仲留在那片严重崩坏了的土地上面，坐等灾难降临。现在在中共国的角度有几可悲，由此可见一斑。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近年中国异常的气候不断，天灾不断，用民间的讲法就是天灾加埋人祸，但是或者这种讲法是有误的，它将个次序颠倒了，应该是先有人祸而有天灾。就上一节我们看地震那个发生，到将来三峡溃坝淹死上亿的人口，这个就是人祸先过天灾。那我们再看回这两日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登陆，直奔三峡。据新唐人电视台在8月9日北京时间晚上的报道，强台风白海豚周日，即是8月9日持续逼近中国东南沿岸，下午已经在浙江台州登陆，华东多地遭遇狂风暴雨。在8月8日晚，上海在台风登陆之前，多地民众拍到天空被大片赤红、粉红和橙黄色的晚霞笼罩，相关的画面迅速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并登上了8月9日网络热搜。这类现象俗称台风霞，常被视为台风临近时出现的气象现象之一。在8月9日，上海已经被风雨笼罩，与此同时，白海豚持续逼近浙江沿岸。在8月9日清晨，浙江温州最大阵风达到11级，当地已经启动了停货、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在此之前，浙江沿海已经揭起了10多米的巨浪。温岭一名9岁儿童8月7日在岸边被巨浪卷走，下落不明。据气象部门的最新消息，白海豚将于8月9日晚间至10日在中国东南沿岸登陆，最高持续风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26公里。浙江、上海、福建北部以及江苏、安徽、江西等地将会迎来暴雨，其中浙江部分地区降雨量可能高达250到500毫米，可能增加内陆洪水和山体滑坡的风险。另据自媒体人正心制作的影片显示，当白海豚登陆温州的时候，街上有一名乘摩托车的青年人被强风吹倒，狼狈不堪，另有一名中年人亦都是骑摩托被强风吹倒之后企不倒起身，依靠爬行逃离现场。另有一段行车记录仪拍到前面的货车被两棵被吹断压落来的大树压在路上，另有照片显示强风将街道上的杂物吹得七零八落，到处都是飞紧的杂物，有屋顶被揭翻，当地的交通严重瘫痪。在上海和福建，在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前已经作出相关的预防措施，将数十万的群众转移，但当台风登陆的时候，两地的交通依然瘫痪，航班被取消，高铁停运，学校停课，商场停业。在上海，有人就驾驶着运动用的独木舟 在浸了水的街道中爬行，实行苦中作乐。与此同时，北京亦都出现恶劣的天气，仿如世界末日。从天坛到天安门广场一带，被强风和强降雨袭击，能见度只得十米左右。而天安门广场因为没有采取任何的预防措施来到警告旅客，致使强降雨来临的时候，大批旅客狼狈得无法躲藏，只有死紧抱住在天安门广场的围栏踎低以躲避强风，现场情况狼狈不堪。有网民就嘲讽话，他们踎在那些围栏的情景仿如一撮一撮的韭菜，被吹得七零八落，吹到这些围栏上高了。而在沈阳，虽然没有出现狂风，但却有暴雨。网传影片显示，在街道上被不明来历的洪水掩盖了整条街道，水位去到车辘那么高，有骑摩托的人整条腿都被浸了在水里面，现场的情况都是狼狈不堪。亦有网传影片显示，在8月4日到6日期间，处于长江上游的宜宾以至四川地区，受住来自多方的山洪和泥石流的冲击，三峡人家景区突然山洪暴发，大量出行的游客受到滞留，交通受到严重阻碍，浑浊的洪水从山间倾泻而下，场面比拍摄灾难片更加震撼。当局事后对游客发出警告，避免前往山区峡谷，远离山洪暴发区域。云云网传所见，泥石流将不少的民房、汽车都冲走了。据报道称，多地的铁路亦都受到洪水的冲击而损毁，损失情况未明。在宜昌，洪水更加灌入厂区，汽车被冲走，堆积满街头。就在 G345 角道宜昌段，多处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其中包括宜昌紫桂苑的三峡大坝公路。网传显示，三坝早在白海豚登陆前两日就已经开始泄洪，有传话九孔泄洪，后来是全面十三孔泄洪，而泄落来的洪水将下游的湖北湖南全部掩盖。然而洪灾并未到此结束，而白海豚的登陆却直奔三峡，相信有关地区仍然持续高流量的降雨，使到今次的汛情更加雪上加霜。而在较早之前的8月5日，哈尔滨亦都成为大河，突如其来的大暴雨在短短两日之内就降了120厘米的雨量，气象部门紧急发出预警，但是这些迟来的高级别预警就挡不住洪水涌进居民家中。讲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奇怪呢？区区落了120毫米的雨量，竟然将哈尔滨全部都浸翻了。水深径尺有余，地面的商铺和民宅顿成泽国。而偏偏在这个时候，就有人拿住渔网上街捉鱼。是啊，大家没看错，是拿个渔网上街捉鱼。如果是天降的洪水，又何来这些这么大条的鱼给他们捉呢？这个摆明就是水库排洪排出来的鱼类。在中共各国内，类似的所谓天灾，原来背后都有人为的因素。中共的鬼影在地库的车辆全部被淹变成废铁，而在街上的车辆亦都不好得几多，浸过车轮的洪水已经将车辆变成了代收的废铁，根本就开不动。另外网传的影片看到，大量的市民沿着一幅围墙向安全的地方转移，但是旁述的男子就说，在洪水下面除了冲过来的杂物会伤及脚部之外，还有那些打开了的井盖和被浸的高压电线都是分分钟攞命的，其实他们每走一步都有危险。以上的情景只是哈尔滨在今年最新的一幕，让大家看得见的。网上有人估计，现在整个中国几乎三分之一 到一半的中国都泡在水里面，从前的板桥水库溃坝到近期的广州陆南水库溃坝造成的伤亡，究其原因都是因为施工期间偷工减料，建造质量并没有好好把关。咁之前就赖中国经济唔好，起嗰阵时就已经系一穷二白，所以用嘅材料就将就将就。但系到咗中国经济起飞，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嘅时候，呢啲现代化嘅水库，佢哋嘅工程同埋施工质量是否合乎标准同埋要求？而每年投入去维修保养呢啲坝体，又点解唔可以使到呢啲超大型嘅建筑物巩固落嚟？但系最后就可能成为压喺人民头上嘅定时炸弹。点解会变成咁？大家应该谂一谂，边啲人要负责？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踏入2026年，中国局势诡异，香港在近月亦都受到中主国中共国的影响，先是对这个他们口中的香港金融中心山水喉，山的是国内落来的水喉，又不给那些中共国人落来香港买楼买股票，继而又要求已经离开了中国投资的中国富人，甚至一些家族办公室，他们投资在海外的大幅征税，当中包括保险业。香港其中一大条大动脉供血的大动脉被斩断了，最近刚刚这几天又出台了一条叫做出入境条例的法例，将于9月中实施。这条法例生效之后呢，被形容为中共正式闭关锁国。至于法例涵盖的范围是不是包括香港呢？如果你用中国法律应用在香港这一个角度来讲，是绝对合法的。但是当被问及香港的情况是不是适用的时候，香港政府就支吾以对，并没有给出一个很肯定或者否定的答案。这样香港已死这个话题呢，对香港人来讲都是一个十分值得争议的议题。因为香港有黄丝和蓝丝，黄蓝两个阵营立场和地位都各不相同，所以就各说各话。但是香港已死这个话题呢，连外国人包括中共的老朋友罗琦都加入评论。罗琦是耶鲁的学者，过去是北京宣传之中的老朋友，他是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首席经济学家，现任耶鲁大学法学院的高级研究员。在2024年他曾经撰文指香港已完， Hong Kong is over， 他近日就再撰文指旧的香港的确是已经完了， Yes， Hong Kong of all is over。他指虽然香港在过去重夺全球 IPO， 即是首次公开招股市场的榜首，但是依赖大陆企业来香港上市，国安法律等削弱了香港的法治和自由。并指有记者问他香港已经玩完的说法似乎是已经完，他回应旧日的香港确实已经完结，并建议去香港，即是香港普通话的拼音，亲眼去看一看， Go 香港 and see for yourself。 这样说罗琦的文章开头就提到亲中阵营不断吹捧香港的韧性，并且以香港重夺 IPO 龙头为理据，但是在罗琦看来，这个叙事刻意忽略了这一种韧性， 已经变得依赖中国大陆当局的直接干预。他说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制造而不是香港制造。罗琦在两年半之前曾经发表香港议员的文章，他在最近的文章提到，该文发表之后，这座香港的拥护者们，即是 Boosters， 一直精心策划一场坚定的运动，试图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但是他指出，恒生指数回升 IPO 龙头地位的表象之下，是反送中运动之后北京采取了敌意接管，将香港变成了又一个中国大城市。而今他的普通话名称是香港，似乎比香港 Hong Kong 更为贴切。但是拥护者们正是否认这种好像变色龙感的身份。文章指出，去年令香港重夺全球 IPO 龙头，主要是中国大陆公司的上市，好像宁德时代、立信精密、智谱 AI、 自动驾驶公司、蓝起科技所推动的。估计这些公司占近集资金额高达90%到95.5%。与其讲话是香港一个蓬勃发展的全球 IPO 市场，不如说它是一个面向中国发行人的主要平台。法治已遭严重破坏。罗琦并指出，中国绕过香港立法会强行实施的港区国安法，同埋作为扩充的23条立法，将中国的国家安全框架整合咗入香港的法律体系。呢啲改变压制咗公开辩论，导致咗先前入狱的活动人士面临新的逮捕同埋严厉判决，独立书店倒闭，并摧毁咗新闻自由的任何形势。另外，6名终审法院的海外非常任法官辞职，令人对香港的司法独立产生了严重质疑。罗琦引述其中一名辞任者，英国最杰出的法学家之一岑耀信 Jonathan Simpson 的文章，指大陆的司法爱国主义毒化香港的法律系统。专业人员外流，大陆劳工激增。文章并指，香港总人口自2020年以来一直稳定在大约750万左右，不过劳动力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香港并未公布按国籍划分的官方移民统计数据，但是有研究表明，自从2020年以来，包括很多中高级专业人员在内的外派人员出现了明显的外流，随后就是来自大陆的中国劳工激增。他说，如今走到香港的街头，你听到普通话的机率和粤语不相上下。罗琦认为，上述种种代表了香港特质的根本转变。他说，这座城市经验的外表依然存在，但是几乎无法证明亲中阵营所编造的关于竞争力创新的神话。他还举例，大陆在2024年9月的股市刺激政策推动股市上升，引发一股被有意引导至香港上市的热潮。现在在大陆的国家队正式试图重施故技。据他分析，大陆在2025年第二季度的 GDP 增长疲弱，滑落至低于预期的 4.3% 之后，无疑将拖累香港的增长。香港政府似乎认为中国式的中央集权规划为经济带来了新的希望，最近推出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但是罗琦指出，这类规划往往会过度承诺，但是就无法兑现。在对经济或者股市的下行风险进行有意义的考验之前，任何关于香港重获新生韧性的结论，充其量都是为时过早。罗琦在文章最后提到，自己因为香港议员的结论成为众矢之的，遭到中港官员的反击。他在承认港股升幅超出预期之后，有记者问他，香港议员的说法似乎已经完，你怎么看？ Hong Kong is over seems over. What would you say about it? 罗琦就表示，自己要明确指出， Let me be clear. 那个旧香港确实已经是完结了，不妨亲自去香港香港看看。The Hong Kong of old is indeed over. Go to 香港 and see for yourself. 翻查翻资料，近年不同的机构发表的报告或者指数之中，香港在部分经济和相关的排名近年回升，但是在其他方面就下跌。例如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在今年6月份发表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里面，在全球70个经济体之中，香港排第二位。菲沙研究所在去年9月发表的世界经济自由度2025年度报告里面，香港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政府发声明回应，称香港在多项国际排名都取得佳绩，充分印证了香港的营商环境深获国际认同，又说希望日后进行世界经济自由度评估可以充分了解和反映有关的事实。但是在同年的12月，菲沙研究所联同美国加图研究所发表的人权自由指数，香港在2023年排第53位，较2011年高位的全球第3位大幅下跌。报告以香港自由的沦落为题，形容香港的人身自由在过去十几年之间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明确指出了下滑和中共在2020年实施的港区国安法有直接的关系。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节目。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我们回到来关注一下香港的人权情况。人权资讯中心刚刚向联合国递交了报告，列举了香港政府多项侵犯儿童和青少年权益的行为。消息指海外团体香港人权资讯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向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提交了报告，指香港政府在2014年和2019年示威活动之中关押未被落案起诉的未成年人，期间少年惩教机构人员因为虐待在囚青年罪成，以及对在囚青少年等实施强制爱国教育和思想灌输等，促请委员会要求港府交代。这份报告距离委员会上次在2013年的审议已经13年了。报告指出，委员会原本要求港府在2019年3月底前提交一份政府报告，但是港府到了2023年才提交报告，长达4年的延误严重妨碍了对长达13年间急剧恶化的人权状况进行和及时监督，并导致了积压了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心认为13年太长了，足以令到政府对待儿童的作为完全脱离了独立监察，这个空窗期亦都反映出前所未有的问责失效，认为要将这段纪录呈交委员会，要求香港政府作出交代。中心今次提交的报告长24页，列出了13年来一系列香港儿童和青少年遭受到的涉嫌侵犯人权行为。报告批评港府在提交委员会的报告的拟定过程之中，排斥了公民社会，包括在儿童权利公约报告咨询期间禁止公众亲身陈述意见。报告并提及在2019年抗争期间11月的理工大学围城事件之中，大批未成年人被困， 促使社会各界发起紧急营救行动，并促使多名校长介入划船，最终协助大约有300名未成年人撤离。另外，港府将介入保护青少年免受警暴伤害的社工和民间维护和平的人士检控和定罪，滥用儿童福利保障制度，好似警方利用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下的保护令，任意拘留在2014和2019年示威活动之中未被落案起诉的未成年人，其中一宗个案被拘留长达27日。早在2017年，已经有大量少年惩教机构中涉及肢体虐待的证词。今年有一宗惩教人员因为虐待在囚青年被刑事定罪的个案。报告批评港府对在囚青少年和数以千计未被起诉、长期处于法律灰色地带的抗争者实施强制爱国教育和思想灌输。报告又指出，青少年自杀率上升，在2019年至2025年期间，总共录得187宗小学生自杀的个案。猎人书店计划举办探讨学生自杀议题的研讨会，在举办之前遭到国安处的关注，继而搜查书店。报告认为，此举令到学术和文化自由受限，呼应了其他联合国条约机构此前提出过的关注。报告并列举了香港的学校有具歧视性的校规法言规定，涉事的前学生现正就此提出法律索偿。报告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包括呼吁恢复公民空间、停止对未成年人滥用保护令和国家安全法例，就少年拘留设施设立独立监察机构，以及终止针对未被起诉的青少年抗争者的悬而未决的案件。中心认为，香港的儿童一直尝试透过和平合法的方式表达诉求，渴望被聆听到。这份报告在某程度上正是记录了当一个政府拒绝聆听，反而将他们视为需要管控的威胁，而不是应予保护权利的持有人的时候，这个是一整代人将要承受的后果。委员会将于9月29日到10月2日召开会前工作会议，期间将通过议题清单，以引导数月之后展开的正式审议。中心促请委员会在即将进行的审议之中，正式提交文件所提出的议题，并将建议问题纳入议题清单。那如果香港政府真的能够接纳香港人权资讯中心的建议，就当然是好了。但是事实上，冇人会看好港府会这样做，因为人权中心的指控刚刚就是港府干犯的事项。你叫一个犯人，一个即犯，去听从第三者对他公正的指控而作出改过的行为，就等于是叫香港政府认罪，自己剥了自己的脸皮下来。这样的事港共政府是绝对不会做的，但是想下都可以的。接下来这一则消息可能令到香港或者有些人有某种的遐想。财政司陈茂波指示终止对一传媒的调查，审视清盘判刑之后，他说已经没需要。消息指政府在8月5日公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根据公司条例赋予的权力，已经正式指示审查员终止对一传媒公司事务的调查工作。担任审查员的陈锦荣，他的任期已经在今年的7月27日届满。政府发言人指出，在详细审视该公司的清盘状态、上市地位取消和相关刑事案件判决等所有相关因素之后，司长认为目前已经没必要继续调查。政府列出了多项促成终止调查的考虑因素。首先，一传媒已经在2021年12月15日被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根据公司条例和相关清盘条例判令清盘，并且有关清盘程序至今仍在进行。 其次，香港联合交易所已经在2023年1月12日根据上市规则取消了一传媒的上市地位。在公司法程序方面，袁仲庭先后在2025年12月15日和2月9日裁定一传媒部分前高层人员危害国家安全罪名成立，并判处监禁。此外，一传媒旗下的三间子公司在相关刑事案件之中亦被裁定罪成受罚，并且在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的命令之下，在今年3月24日自公司登记册之中剔除，即是宣布解散。根据陈茂波称，香港作为享誉国际的金融中心，拥有一套和国际标准相符而且高效的公司管治制度，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都普遍恪守良好的公司管治标准。他特别强调，一传媒所涉及的管治和财政问题，以及他高层管理人员利用公司进行不法行为，纯属个别事件。陈茂波补充说，特区政府、监管机构和商界将会持续共同努力，确保香港奉行优良的企业文化，维持高质素、公平而且有效的市场环境，以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的信誉和地位。云云，以今时今日香港的政治环境，陈茂波以财政司司长身份讲以上的说话，相信亦都冇人会打算反驳佢，反正驳嚟都冇用，所以佢讲乜就乜㗎啦。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